这个拉萨路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啊，就是主耶稣用这个来警告啊那些就是只懂得过安逸生活的啊，就是常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做打算啊，但却没有多一点的去思考上帝要他们怎么样的善用他们的资源来遵循爱人如己的诫命啊。就说这个跟前面的比喻也有关系啊，就是说如果人在这个地上没有为着要向主来交账做预备的话，其实我们一定不能交账，那没有侥幸的，是因为上帝他是全知的啊。可能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有时考试没有读书啊，还会及格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有小聪明啊，反正都是选择题嘛，就是命中率是25%啊，你就猜吧啊，可能真的给你猜了也可能过了啊，你什么都没有读也可以过啊，是因为这个制度不完美啊，就让我们这种漏网之鱼跑掉了。上帝不会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做预备呢，你就肯定过不了啊，做预备都不一定能够啊，因为我们有时还会体贴自己啊，诸多的这种软弱跟欲望啊，所以基督就用这个比喻来警戒啊那一些就是在地上完全过度的安逸而从来没有思考他们要怎么样向主来交账的人，他们的结果一定是很悲惨的。OK， 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只是凭着一句话说我是受洗的基督徒，我是因信称义的人，因为这些话是上帝的应许，应许就表示说他不是你可以就是他不是你的权利啊，他是上帝的赐予，是人用信心去支取的啊。好像你可以说你是美国人啊，你可以说你是什么，你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啊，你可以说啊，但是这个护照不是你家印的嘛，不是你的 printer 在家里把它打出来的，所以你爱怎么讲也可以啊，但这个护照是人家给你的嘛啊，所以我们是知道上帝要透过信心来称我们为义，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表示那个信心是你的，如果上帝不先把信心赐给人，就没有人可以因信称义，虽然因信称义还是一个途径，但是没有人能够得到这个义，因为没有信心被赐予啊。如果上帝不在这个圣礼的当中，我们的洗礼跟圣餐就是一个仪式啊，洗礼好像就是洗澡一样啊，就是把自己弄湿了啊，圣餐就是吃一点东西啊，也不饱也不饿，就只是这个意义而已啊，就是上帝的主权啊他如果不在这个圣礼的当中，他的恩惠不与我们同在呢，这一切的仪式，我们参与的仪式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保证啊。但许多人就以为这一回事啊，这就是救恩，所以他们的一生就绕过了啊这个救恩的追求，他们就开始提前的给自己诸多的追求跟享受了啊，他们就放弃这个属灵的事，就着着啊，就是专注在短暂跟世界的事情。所以结果呢，如果他们可以会醒过来，当然是好事啊。但很多人是最终啊已经没有机会了，好像这个财主这样啊，他醒过来了啊，但是他是在阴间里面啊，所以他的悔恨呢，他对自己觉得哎呀很不应该啊，有一个穷人啊在我的门口，我帮助他是很简单的，因为我的食物多到可以浪费啊，我根本不用费一点点的劲啊，就可以让拉萨路活下去，为什么我没有做啊？他可以会很后悔自己，但是在阴间里头啊，你的后悔是不会有人安慰你的，因为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是后悔的人。 OK， 没有一个是有能力安慰你的啊。你对你自己自责啊，你说哎呀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你有一种醒觉啊，觉得有一个好的事不做，做了坏事，这个醒觉呢也没有办法让你悔改 你在地上是可以啊，还有机会的，是吧？你后悔了啊，上帝会说好啊，我应许你救恩啊啊，你在地上你说啊，我做了，我得罪了上帝，我得罪了天啊，得罪了人啊，得罪了身边的人啊啊，这个是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啊。哎，这个爸爸没有走进去啊，这爸爸就给他一切，恢复了他的身份。所以地上的时候我们的懊悔呢是有恩典的伴随，但是这个不是永远的情况，在阴间里头这个恩典就收回了。更甚的是这个财主呢，他知道自己绝望了，他不可能改变啊，因为亚伯拉罕说你过不来我也过不去了，连他还想到家人啊，就算他还算有一点人情味啊，就不单只是想到自己，他还想到他的兄弟啊啊，他开始关心他们了，那可能以前也不关心啊，现在就开始关心了。好，这个关心也算是真诚了，但是他这个关心呢，没有果效的，他不能因为他很关心他的家人就被他感动，他家人的心跟他一样是刚硬，没有办法因为他在阴间里头的关心就得到改变。那所以我这个比喻其实结尾是让人很就是失望的啊，就是说他不像这个世界最终啊人好像还是找到一条出路这样的啊，每一套电影都是这样的啊，就是最终让你感觉到虽然世界末日，但是还是有一批人躲在地下可以重来过啊，总之还有一点点希望这样啊。这个是亚伯拉罕是从头拒绝到尾的 no 全部跟他 no 啊，没有一个机会啊，也强调了上帝的拣选是不会改变的，意思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上帝的拣选在这些信的人身上是显出来的，因为你感受到上帝的救恩，但是在很多的人身上呢，这个拣选还没有显出来，因为他们还不信，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最后的恩典会不会成就。但是如果你拖，当他来到阴间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结局是不会变的，因为阴间里头没有布道会，阴间里头没有悔改的恩典，没有圣灵的重生，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定局了啊。所以这是当然你可以连贯啊，就是说做基督徒，我们如果已经知道自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们还需要管这段经文吗？最少你在世在这个活在世上的时候，你的这个价值观要被这个比喻所冲击啊，就是你每天做的事情啊，到底有没有分离跟这个永恒的事有关啊？如果你每天的努力啊，跟你的关切的事呢，真的是跟爱人无关啊，跟人的救恩也无关的话呢，啊，很可能啊，你是没有看见也没有体验救恩的人啊，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蒙恩之后呢，他的一就是绝部分呢，就是整个人的大部分呢，除了礼拜天去教堂之外，就是整个部分呢，仍然还是关切在这个属世跟物质的事情上面啊。他跟世界的这个物质关系呢，是仍然会有，是因为人还活在这个世上，但是一切的跟世界的关心是源于他关心属灵跟将来的事啊，他是在为将来啊来做预备的。好了，所以很多比喻了啊，我们这几乎一个月半来都在看耶稣的比喻啊。接下来呢，耶稣再讲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很短了啊，他是有一点啊，把就是前面说的啊，我们要为主做工啊，连他就给一个结论了 啊，我们一起来念啊，就17章的第七到第九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伺候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 啊，你可能觉得这个仆人没有权利啊，他没有被劳工法保护啊，他被虐待啊。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啊要公平啊要什么啊，啊你要看上下文你会连贯。其实基督呢，他前面吩咐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遵守了上帝的诫命，难道上帝要谢谢你吗？就是说你认为守诫命之后你会有功劳吗？而是上帝有欠我们什么的东西吗？啊，这比喻其实又好像好像我们如果没有听这个比喻，我们就可能一直往一个方向想啊，我们要很努力，我们要做很多东西，我们为主付出很多啊，因为将来我们会得很大的奖赏。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将来跟我们的努力做一个这个因果的连贯。但这比喻就把这个秩序就反了过来，然后就说是上帝欠我们的吗？如果我们遵守了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荣耀上帝，难道上帝需要说谢谢我们吗？他不是说上帝对我们不感兴趣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要指出这个人在一切啊，就是拥有的啊，一切总甚至我们人是一个位格啊，做一个人本身，其实都是出于上帝的，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为上帝做工，我们对上帝热心，我们对他忠心，其实不能使上帝欠我们什么啊。就是说人没有在侍奉上帝的事情上啊是没有功劳的，就像这个比喻说的啊，这个工人他一天劳碌在外啊，回来了，这个主人会不会帮他做饭，说哎，来来坐下来啊，我给你做个饭啊。当然我们觉得很好笑，但我们也觉得可能也可以啊，因为这主人比较善良嘛，但是不合理嘛。所以这个仆人外面做完工回来之后，他还要为主人做饭，哎，做完饭呢他也不可以吃，他要先让主人先吃，连他才可以吃。你说哇，这个不是很快就短命啊，这样的工作就不能做多久。不是的，这个就突出了一种自然的关系啊。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侍奉上帝有时没有反省的，我们一直用地上的这种合同就跟公司这种老板的这种工作啊来想对上帝的侍奉啊。我们就常认为我有自己的时间啊，上帝对我的要求啊，连我们做完之后那个时间是剩下的是自己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传道人呢，礼拜星期一通常都是他们的day off 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礼拜天大家都放假，牧师要工作所以牧师到了礼拜一大家做工，牧师就要放假，是吧？因为他就没有想到人家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做工，你牧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 day off， 你礼拜天多做一天你也要放假？没有的，从来没有的，没有什么叫 family hour， 没有什么叫做 private hour， 你做上帝的仆人，你每一个终点都是上帝的，主人叫你什么时候起来你就起来，不是因为太阳够高你才起来。古代的仆人就很明白这个观念，他怎么做怎么服侍主人呢，他都不能够让这个努力换成他的财富的，因为他做的全部是主人的果效来的，所以他的一切包括性命都是属于他的主人。 OK， 那今天如果我们受这些社会的影响太多啊，我们常常跟我们的老板要求这个要求那一个，觉得这样子是合理的，这样子不合理的话，你有太多的这个想法，那你回到教会侍奉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你也忘记了你也开始要跟上帝来一个所谓135/246的东西啊，就是说我只有几天给你啊，那几天你不要吵我，这是我个人的时间，这是我个人的工作。上帝说如果你是仆人，全部都是他的 ，OK， 连你的性命都是他的。那这个就再次的就是表露了哈。我们做上帝的仆人，一方面是有很高的要求，很严格的要求，但同时呢， 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呢，我们也有极高的一个荣誉啊，因为我们的主人不是一般的，我们的主人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OK， 所以让我们常常知道，不是礼拜天我们才属于上帝啊，我们是每时每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或做事或说话吃喝都是属上帝的，可以吗？上帝没有只是救礼拜天的基督徒啊！啊，如果你要做 part time Christian 的话，你应该要找另外一个神来拜啊！那这上帝没有救这样的人啊！那罗马书十四章八节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这已经包完全部了啊！你没有办法再跟上帝说有 privacy 啊啊！上帝，这段时间你不要搅扰我啊，这是我个人时间啊，我爱看什么，我要做什么，你不要来吵。保罗说，或活，就包括你全部的活动了，连死了都算，也是上帝的，你还是属神的啊。所以对于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啊，就是每个基督徒了啊。啊，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爱人如己呢，没有办法去区分啊，就是说啊方便才做啊，这个人对我好我才做啊，这个人有反应我才做啊，没有的。感动一临到，你就要预备好自己去做了啊，不由得我们去挑选时间，挑选，因为他关切的是永恒荣耀的事啊！你问迦南呢、啊？他每次去服兵役，对不对？啊，你问他的孩子，他太太就知道了。啊，如果政府一个电话来，半夜都得去啊。那么啊，打仗了、啊，你还跟、你的上司说啊，给我先睡饱，我再来啊。你上司说啊，你睡饱的时候，国家就没了。就是如果是国家紧急的事呢，个人的就没了。就放为次要了，家庭、孩子、健康、危险全部放下了，对吧？那你想，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是关切永恒全宇宙的事，因为他是上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拖啊，我们可以跟上帝说，等我二十岁，等我赚够钱我才来做，没有的。那个结果就是他用别人，那个、结果就是他把你看为是不合用的仆人啊。所以但愿我们常有这个警觉心啊，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主啊，这位主就是啊爱我们的上帝，但同时呢他啊对我们的使命是极高的啊，如果我们没有依靠他，我们不能成全啊他任何的吩咐，同时我们就算成全了他所吩咐的事，我们也没有功劳，因为按着人的本性我们是做不到的啊。这些事情是太高了，太大了啊，跟永恒有关，我们是短暂的人，是不可能有办法参与的。OK， 所以地上的主人对地上的仆人啊有这一种的权利啊，就是古代了啊。OK， 所以我们也就不要抗议说这个万有的主人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信徒啊一生中有一种的主权啊，我们不要抗议这一点，不要认为这一点是一种束缚。要把这个看为是应该的啊，我们怎么服侍人啊，怎么啊服侍上帝都不认为是他对我们的亏欠，好吧啊。所以这个应该常常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了啊，当然我想我们教会还好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直接有参与的事工啊，所以我们也减低了这个所谓的这种风险啊。但你想有些教会呢是很有这种组织性的啊，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做一点东西，所以他会排很多的工作，那每一个工作都有一个负责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好像有一种岗位在教会里面。OK， 当然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啊，不过有人还是这样做了哈，就是有一些合适不合适的也不管，总之每一个人都塞进去哈，总之这名单排起来是很好看的，哇，全教会许多许多的人参与施工。 OK， 那你要知道这个的一个后遗症呢，就是这里说的啊， 就是很多人他时间一久，他参与嘛，啊，他开始，奉献钱啦，参与侍奉啦，预备这个了，预备那个。他时间久之后，因为他没有一个真正预备好的仆人的心态，他就开始认为上帝欠他人情，所以就开始傲慢起来，啊。很多的老信徒呢，常常跟上帝要有特殊的优惠。然后我们也见过啊，一些啊，我想可能你们想象的也可以想得出来啊，就是啊，一些老牧师啊，或是一些老传道啊，或是一些老长老，长老已经够老了啊，还有叫老长老啊，就是服侍上帝很久的人呢，啊，他们虽然在很多事上都做带领的。但他们在一些他们不要做的事上呢，他们常有特权，啊，他们好像不关心人是可以的，他们如果不大怜悯人，其实我们也会比较不会追究的，因为这叫特权嘛，啊，你要小心啊，这个是不存在的，这种所谓待遇啊，特殊待遇是不存在，这是人的傲慢来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那我自己也明白啊，好像有一些，好像举个例啊，如果一个牧师他在台上很会讲道啊，他神学很好啊，大家都很尊重他，连他有时对一些人不耐烦，连我们可能就会说这是神的怒气，是吧？他有时因为自己的情绪啊，就责备了一些人，然后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上帝而来的，我们就把他很多所谓特殊待遇的东西都美化了，但其实如果你把他的身份接下来，就是只是一个人的话，他是不合格的，他连最基本的爱心啊、关怀啊都没有的。那你说为什么人会变，就是一侍奉到变成这种傲慢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仆人的认识，他就一直以为他的付出是可以跟上帝邀功的，就是说我为神每个礼拜跑五间教会啊，每个星期做多少多少的事情，所以上帝你一定啊要这样子对我，一定要那样子对我。其实没有的，你看耶稣讲的比喻，如果读这段圣经，他肯定也不觉得是指他了。不过他怎么说呢？他说：“难道我要谢谢你吗？你的这一些不是我给你的吗？你的这一些侍奉，不就已经是你的赏赐了吗？”啊，所以盼望我们常带着这个谦卑了哈，啊，免得我们越侍奉神，我们就越远离他，也不认识他。那圣经是有提到赏赐啊，就是我们如果好好遵守神的诫命，上帝要用神赏赐我们啊，这是圣经的教导，没有错。但是你要注意，圣经并没有说上帝因为欠我们才把永生赐给我们。哎呀，你做得太好，我去看看厨房有什么可以给你做的，然后啊，这个好吃的做给你，好像欠你一样。不是的 ，OK， 上帝如果真的赏赐我们呢，是因为他的美善，他喜欢我们分享他的好处而赏赐我们，而不是他欠我们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这就是人的本分，也是上帝造人的美意，所以遵守律法就让你像个人，这已经是赏赐了。就是说人如果在地上只懂得犯罪，就是天天得罪神的话，你不像个人啊，你在羞辱你自己，你在羞辱你做上帝的塑造物嘛，是吧？那如果你能够好像你现在在瑞士啊，如果瑞士的政府举个例啊，不会这样发生啊。他说啊，你们瑞士有多少多少的华人啊 ？OK， 从今以后呢，华人走路全部要头要往下看，就是要L字形这样走路。OK， 要弯下腰。OK， 啊，这就是华人必须做的事啊。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么你说，我们是平等的啊，瑞士人怎么走路，我们就应该怎么走路嘛，对不对？啊，好了，如果有一天他说好啊，华人走路跟瑞士人走路都是一样的，那你说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待遇，这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一样嘛，你说这就像个瑞士人了，就活出了你在瑞士的一个身份了啊，你说原来这个国家啊没有把我 啊，就是华人啊，跟白人啊做一个等级的区分，那我可以做回这个正常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当你能够做回正常的样子的时候，它就体现了你就是那个公民的这个特点了，啊，因为公民都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当然这是比喻了啊，我就说你明白吗？我们守律法不是我们的重担来的，守律法就是人的荣耀、人的荣誉来的。所以上帝不需要宣泄我们的嘛，啊，上帝不会说哇，你真的做得太好、太好、太好，没有了。如果上帝把我们就是剥夺啊守律法的能力呢，这个才是对我们的羞辱，因为我们就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了，在他的眼中啊，就发挥不了他创造我们的那个本意。OK， 那既然遵守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一个赏赐啊，那为什么上帝还要把应许放在遵守诫命的后面呢？其实这个目的在说啊，不是因为他欠我们，而是因为他要激励我们，他要让我们懒惰的心被这个热忱给克制啊。因为上帝说，哎呀，如果不给你鼓励一下啊，哎，你就可能会很容易就放松啊。所以上帝说，你做本来就是你该做的，但是你我做，我给你什么啊？所以这个给呢，完全是出于善意的，他乐意这样做的，啊，你的孩子好好读书，你说我给你买一个手机啊，你好好读书，我给你买一个脚车，你好好读书，我给你出国上课啊什么，你可以，但其实他如果没有好好读书，你也会给他应该要的，你也不会说把他赶出去嘛，啊，所以你给基本上呢，不是因为他的功课换取了某样物质，是你喜欢嘛。你喜欢你的儿子这样子做，而且你向他表达你的善意，他当中没有一个对等的关系的啊，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赏赐啊。所以圣经这样子用啊，就是说我们遵守诫命，我们最终会得永生。我们千万不能够啊，像一些天主教的想法啊，就认为好像耶稣在暗示我们啊，要用许多的善行来换取我们将来的救恩啊。我们将来的救恩呢，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你的善行只是证明了你是上帝所救的人，因为只有上帝救的人能够行善，好吧啊。所以上帝是丰盛的啊，他有一切的丰富在他那里，他很希望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这个丰盛，所以他用尽一切的方法啊，我们犯罪他救我们啊，我们远离他，他用管教把我们拉回来啊，连我们信心软弱，他用他的丰富来激励我们，所以这很自然，好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OK， 你会因为他软弱，你更爱他的啊，所以通常在家里呢，很本事的儿子，如果老大很有能力呢，他的爱体验爱会比较少，当然我说的那种宠爱了啊，但是那个常常病的孩子呢，就更多体验父母的关心了啊。哇，我也不是教大家这样做啊，我说这是人的自然的东西啊，就是你就会更加体贴嘛啊。所以上帝其实他看我们每一个都很软弱的啊。所以他作为一个全能的父呢，他就会用许多的方式啊，来激励我们，来扶持我们。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得到了这些激励跟这种扶持，我们就以为这个是你的功劳换回来的，你所做的换不到东西的，好吗？那我们再读下一节啊，耶稣就给那个比喻啊，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啊。如果这个你用在公司，你就很难了，是吧？月底老板给你发薪水，你说老板， 我是无用的仆人，这是我本应做的，你老板不会再给你多一点，他就拿那份跟你收掉了，说谢谢啊，应该做的嘛，对不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这样子啊。那当然我们先拿薪水不用见老板了啊，直接进户口，所以也省去了这个麻烦。不无论怎么样呢，来到上帝面前呢，耶稣给我们一个态度啊，就是仆人在做完一切吩咐之后呢，不应该有一个期盼可以得什么甜头 OK， 因为他要看见他本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是主人收留了他。我是古代的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的主人在一个地方啊，因为各种原因啊，可能你是穷人啊，可能你家人啊，父母一早就离开世界啊，你是一个孤儿，还是你是流浪的，这个主人看上你啊，就把你收回来家里，让你做仆人，收留你，其实他就给你保障，因为你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别人就不能看到你就把你抓走，因为以前是可以这样子的啊，就是你不做一个你要你就是一个主人，不然你就是某一个主人的仆人，你不能够说我是 free man 啊，我是自由人啊，你自由人你下一秒就谁要抓你就抓你，谁都可以把你当成是奴隶，或是说你是 free man， 谁都可以伤害你，没有人会追究，因为你没有主人嘛。OK， 所以古代如果你因为贫穷，或是因为你没有家业啊，没有产业啊，像你的父母突然间去世，你只是一个人的话呢，你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有主人把你收进来呢，其实他是给了你一个性命的存留的机会。你同时呢，他把你放在家里，你就一切吃喝啊，就是穿住都在他的供应之下，对吧？所以他这样子收回来，连主人就让他可以吃喝生活，也同时当然不是白吃白住啊，就是也要他参与工作。但是这个参与工作呢，是这个人的荣誉来的，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流浪的人。他什么都不能做，虽然他有手脚，但是没有人要他做。现在呢，他可以开始用他的手脚来报答他的主人，所以他可以工作不是他的重担来的，是他觉得他现在活得像一个人了，他不是无所事事的看着太阳起来看着太阳下去，他是每一天都能够为主人贡献啊，把他的精力才华啊，来献给他的主人，所以他本身就认为这就是一个赏赐了，所以他不会再想说这个可以换什么，他不会想说，我已经做完了，主人会不会多给我10块钱啊？会不会多分一点花红啊？他不会这样想了，因为这已经就是他的荣誉了，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好主人的仆人，已经是一个荣誉了，好吧？所以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我们常觉得侍奉上帝是一个重担啊，这么快又星期天了，哎呀真倒霉啊！啊，怎么这么快啊？不是刚刚才做完礼拜，上礼拜还听到那个谁在讲了1-2个钟啊，这么快今天又礼拜天了、啊、当然希望你们不会这样抱怨了、啊、很快我就不骚扰你们了，你们可以回到教堂去聚会了，那再忍耐几个星期就没事了。那这根本不是啊！我说基督徒应该有那样好的主人啊，就是上帝，你应该很满足啊，对吧？你服侍上帝为你的一个极大的荣誉，你就不会再为自己的得着拥有去过分的顾虑这些东西啊。那这耶稣基督说啊，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啊，这并不是说人要做到完完全全了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完美的一种状态啊，在地上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能够达到这个完美的标准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啊，刚才前面说啊，也是应分做的。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努力啊，我们怎么样的去付出，我们都没有本钱的。我们没有办法换取一点点的功德啊，我们还是，我这里用的这叫一贫如洗，就是 你还是穷光蛋，就是你不可能有我们说私房钱你收不到一分的，如果有的话呢，你就是那个贼，就是主人买菜之后你要把小钱留下来，留个二十年最少也有一袋啊。忠心的仆人呢，这些钱也是为主人存的，所以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一袋钱拿到主人的面前说，这是你的，我帮你收的，因为你不顾忌小钱，我帮你把这些小钱存起来，因为它不是你的。 OK， 那如果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这样做算是很美好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啊。一个诚实的人他知道，当他尽一切的能力去做的时候呢，他发现他常常会侍奉上帝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不顺服，侍奉上帝的过程当中他会出现被恶者的搅扰，所以没有人有办法像，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我讲的是天主教了，就是说他们就会认为人在地上如果做修道士啊，或是做一种与世隔绝的人，他们会达到一种完美的就是人生啊，就是完全守完上帝的一切的要求啊。其实魔鬼不在城市里面的，魔鬼在你的心啊，所以你躲到森林里去呢，那个撒旦还在你的旁边啊，所以没有意义做修道士啊。当然做修道士是一种心态啊，我们基督徒基本上都是修道士，只是我们是活在世界啊，像刚才那段经文说的，我们是与世界的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修道士，但是我们不是用形式让自己作为修道士，是因为我们很知道撒旦并没有躲在墙的外面啊，墙堵不了，因为他是我们里头啊，我们里头的那个罪性的同谋啊，意思说哪一天你的罪性没有离开呢，你都会犯罪了啊。所以这回到这里了，当然耶稣基督是强调后面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完一切我们还要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承认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着他的今生的能力可以做到上帝一切的要求啊，是因为人还会被他的罪身啊，他的这个软弱所缠绕啊，所以每个时刻啊都应该努力的行善啊，就是行上帝的诫命，但同时呢也要应该依靠主耶稣基督赦罪的宝血啊，才有办法满足上帝的要求，可以吗？那这比喻很短呢，不过最少我希望大家，我就停在这里啊，这比喻啊，只是说让你有一个印象，就是侍奉上帝的本身是一个福分，或者说遵守上帝的诫命本身就是一个福分，而不是那个结果才是福分。你爱一个人，你忍耐你的邻居啊，你接纳你的父母啊，不幸的父母，其实你能够这样做，其实是上帝让你参与的，而不是说等到他们愿意信耶稣了，你才有果效，不是的啊。因为当你向他们彰显上帝的慈悲啊、忍耐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显露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了啊。就是他们，你的这些邻居跟家人，在一个就是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啊，已经看到亮光了啊。这个亮光是这个家族里面没有的。OK， 这种的性情是从祖宗十八代传下来都没有的，爷爷是坏脾气的，爸爸是坏脾气的，叔叔是坏脾气的，就全部都是坏脾气，生到你这个儿子特别好脾气，为什么啊？可能是在医院抱错了，不是，你被重生了，所以你在整个家族里面呢，你是一个怪异的人，那可能你传福音二十年没有人听你的，但是这个不是因为没有果效啊，因为上帝要的果效就是时时刻刻你在这黑暗的这个家族的人群当中反映出一个不同的性命啊，一同不同的生命啊，就是一个满有基督慈悲怜悯满有基督这种忍耐啊的一种性情的生命，可以吗？总之 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抓到这个重点啊，这个比喻就过去了。我们来看下一个比喻啊，那下一个比喻也当然是十八章啊，中间有略过，不过它可以做一个连贯啊，是因为这里讲祷告，但这个祷告不是我们一般啊，就是祷告会讲的那种啊，要多多祷告的那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呢是有一个原因的啊，是人在操练自己对上帝慈爱的这种信心软弱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要我们常常求啊，而且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啊来教导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求，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啊，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啊。那如果你整段话这样子读啊，的确它有点奇怪，是吧？因为前面他就说啊，有一个人他去找一个坏人来给他就是伸冤，意思说给他来个公道了，这样子啊。哎，耶稣说哦，上帝也会给你们来，这样好像把上帝讲成这个官好像也不是很适合。啊，那又说这个上帝要快快给你伸冤，是不是他之前没有做啊？现在赶快给你补救一下，还是怎么样？总之，如果你只是纯粹用只是祷告来看呢，他好像没有真的把那个重点啊说出来啊，所以这段经文并不是那么简单啊，只是说我们要常常去烦上帝啊，就烦得多了，你就得到你要的东西啊，就他不是这个意思了，好吗？那我们来看了啊，那这个比喻呢，那基督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窍门哈，就说你要怎么祷啊，你就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啊。它主要的重点呢，是要我们在祷告中操练一件的事情，而不是祷告的本身。其他的经文有讲祷告本身啊，那是在其他地方，但这里呢，它里头啊更加就是要我们学习的是以祷告作为一个途径或是一个工具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可以吗？ OK， 你看后面啊，他就说上帝就是昼夜啊听见选民的对他的这个祈求嘛啊，连他最后要给他们快快的伸冤。其实这个话是在强调上帝对他们的爱啊，就是他们求上帝好像没有听嘛，所以人对上帝的爱就开始没信心了。耶稣基督说呢，你们要常在祷告里面建立这个信心，而不要因为没有听没有得到你求的，就放弃祷告，就不再操练你的信心。所以他的重点呢并不是前面说的哈，就是讲话讲多了就可以得逞了，不是那个意思，好吗？啊，我等一下后面会讲了，总之你们跟着听就好哈。啊，所以这第一点是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如果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啊，我们就觉得没什么用啊，祷了也没有果效，那我们就不再祷，这就反映出我们内心其实不是真的相信上帝的慈爱。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一般人的一个通病啊，就是一般人都有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去教会，我们也参加这种祷告啊，大家祷告，我们也在当中。但其实很多人心里面是没有坚定的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爱他的，是真实爱他的。 就是很多人去教会，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因为很简单的很小很小的事情呢，他们就放弃对上帝亲近的一个追求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就 give up 啊，就是就放掉了这个啊，我们去经历上帝慈爱的啊一个操练啊，做一两次啊无效我们就算了，就这样了，很简单的啊，就也没有说导致到你啊倾家荡产啊什么，没有的啊。哎，其实这种心态呢，就反映出其实人呢是对上帝的慈爱是很没有信心的，对吧？如果你对一样东西很有信心呢，你一两次你不会放弃的。你说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不是这样，你会坚持。但是如果你试一试啊，这样啊随随便便弄两下，没有就没有的话，你就走掉的话，其实你心里面早就认为这不是真的，所以你就很容易就放弃了。所以就从祷告里面就看出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警告我们，如果你对上帝的慈爱没有信心，对上帝的怜悯没有信心，是很致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啊，一个罪人只知道上帝的存在是没有益处的，因为这个上帝的存在就是你的审判的一个真实跟保证啊。罪人最需要依靠的就是上帝的慈爱，就是说上帝的赦免。但是对上帝赦免的信心呢，只有一个方式去操练，就是祷告。那偏偏我们祷两下就不想祷，所以我们几乎没路了，因为没有别的方式了啊。你说去跑步，跑步不会兼顾你信心的啊。去你知道吗？你做什么跟这个信心的建立，就对上帝爱慈爱的信心的建立，没有直接关系的。唯一一个直接关系就是耶稣这里说的，就是祈求。因为在祈求上帝怜悯我们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上帝怜悯跟慈爱的实在。你经历了一次，你的信心就坚强一次。但是你不能够曾经啊，就是做过一次就算了，你需要每天都这样子被坚固起来，坚固起来，直到我们那一天信心完整啊，见主面的时候，可以吗？啊，所以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祷告的果效啊，但还能够坚持的去祈求的话啊，其实是证明了我们真正相信的、真正依靠的是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跟上帝对我们的供应，其实它从来没有冲突的。它是超越我们明白的，对，但是它也是没有冲突的。举个例啦，就是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对不对啊？任何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你孩子跟你要一样东西，你没有答应他，你没有给他呢，其实跟你对你孩子的爱是没有冲突的嘛。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孩子说你不给我你就不爱我，你说我管你了，你不用威胁我OK， 我不给你不表示我不爱你，我不给你你要的东西呢，不表示我恨你啊，因为他两者本身是没有对立的。一个父母，一个当然是负责任的父母了啊。对儿女的爱呢，其实包括了四种。第一种呢，就是包括给孩子正确的要求，就是孩子正确要的东西你给他。第二呢，如果你爱你孩子，你也应该拒绝孩子错误的要求。第三，如果你爱孩子呢，你会供应你孩子没有求的东西，正确的，就是他不懂得要，你知道他需要，你给他预备。第四，你会保守你的孩子不做错误的要求，所以不给从来不会让你觉得上帝不爱你的，因为做地上爸爸妈妈都懂的嘛。你的孩子如果指控你说你不给我一个苹果手机，你就是不爱孩子的父母啊，你说好吧，你说个宝哈、啊，你现在吃我的、住我的、穿我家里也是我给的，你，但是 anyway 啦，我意思说，孩子可以就是不理解啊，但是父母从来不会因为这样而害怕的，啊，就是好像他做错什么事，因为他心里很知道，他对他孩子的爱呢，就包括了给跟不给， 啊，因为一切都是你对他好处而做的预备嘛。啊，如果你用这个来想上帝的话呢，你就明白祷告一两次得不到你要的东西就放弃，你是一个很，我们说很叛逆的孩子啊，啊，就是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常常很会耍性格的孩子啊，这当然啊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啊，所以这两者不应该就是放在一起啊，就是这个祷告的次数跟上帝的应允。OK， 他没有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他爱我们啊啊，在比喻当中呢。这个是有一个两个角色，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布衣之官啊。那耶稣基督用这个来比喻地上啊，就是人对天上这个上帝的一个祷告的关系啊啊，这个是一不对等的比喻啊，不是说耶稣说、啊、天父就好像这个官在天上受不了你们讲太多啊，所以就给你要的东西。他只是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地上一个不仁不义的人啊的一个官员，他自称也不是人家说他，他自己说我不惧怕神，我也不管任何人的。OK， 一个很狂妄的一个官员啊，他都会因为长时间被寡妇啊乞求啊，而最终就违背了自己啊，本来他是不愿意做的。OK， 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子拒绝人是很有性格的，对吧？他最后都放弃了，他说：“好好好好，我做好人，我做一次好人，那做该做的。”所以他就去为这个寡妇啊，就伸冤了，就做了一个讨了一个公道给他啊。那这是在地上一个最糟的例子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执行啊他的职责，每一次都是因为他我们的政府受不了了，他才做我们要的东西呢。我们是一个，就是像西方国家，就是每次啊，你非得要上街游行，烧垃圾桶啊，打破玻璃，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些人是好的啊。当然我意思说，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得到你要的东西，你还高谈民主，我觉得是很丢脸的事，因为你几乎就是耍赖嘛，你几乎就是黑社会这样，你用尽一切的。不合理违法的方式为了要达到你的权利啊。好了，这是一个最糟的情况啊，在地上啊，如果真的做了，耶稣说这么糟糕都会成啊，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又是公平的，又不像这个官将啊，就是不仁不义的啊。上帝做什么事，包括他没有帮助我们或是帮助我们，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的。你说这位上帝他怎么不会顾念我们呢？所以他这个对比是很，你找不到共同点的。OK， 共同点就是那个求的人啊一样的，但是这个官跟上帝是完全是相反的。但是耶稣基督就说，一个最糟的，好像魔鬼一样的人啊，都会受不了。上帝那么慈祥，他怎么会不管你呢？他不听。或是他不听，不是不听啊，他不按你的要求，难道就是他不管你吗？啊，所以这个是激励我们了啊，就是不要，不是说不要放弃要求啊，是不要放弃祷告的操练，因为祷告的操练对你的信心有益处，而不是对你要求的东西有益处啊，因为你需要。透过祷告不断的持守我们对上帝爱我们的信心啊，我讲很多次啊，我等下结尾还会讲啊。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个比喻的一些句子啊，就是一些观念啊，最少有四点啊，我提出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寡妇呢，她去找这个官来伸冤了，她是我一个对头啊，她要伸冤。那你可能发现这个寡妇的祈求不对，因为耶稣说要爱我们的敌人啊，爱你的仇敌嘛，还生什么冤呢？对不对？所以不听是应该的嘛，啊，这个坏官不听应该的，因为坏官说你要爱人如己嘛，你忘记了嘛，对不对？所以不应该伸冤了，我不为你伸冤啊，最后我妥协了，我跟你一起犯罪，不是啊？这个伸冤呢，啊，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伸冤啊，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有时我们 没有注意啊，我们把两个观念混在一起。你们听过一些我用英文讲啊，因为我是用英文听到的。他说我们要 forgive and forget， 你们听过吗？很好啊，很容易记啊，因为两个都是 F 啊， forgive forget 啊。每个人就这样讲了，其实这个不是圣经讲的，这是从外面的辅导学讲、心理学讲，人就传到教会来，哎，教会也来个 forgive forget forgive forget， 天天啊，任何人受伤了，来，你要 forgive forget 啊，不要再记得了。我想问大家，你能够忘记的东西就是不重要的，你能够，你如果你真的受伤，你不可能忘记的，你会 forgive， 但是你不会 forget 的。所以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变成失忆症啊，吃一个东西我们什么都忘记。人家对我们伤害是真的，你可能会模糊啊，因为你慢慢不再想 OK， 但是其实不会忘记，不会忘记不是大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要我们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OK， 圣经要我们去爱那些对我们不好甚至恨我们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我们误解的。那这个是很多时候世界的给我们的辅导啊，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啊。有人说哦，这个谁谁谁他的上司对他不好啊，说哦，不要这样想，他是为你好的，他对你苛刻因为他想让你以后更进步吗？那你怎么知道？坦白说，如果你是受害者，你根本也不会这样想。但我们就很喜欢把丑陋的东西啊，把邪的东西都化妆一遍了 魔鬼啊，你就给他涂个白粉，说你看他也蛮可爱的啊。总之，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我们身边的人呢，把这个世界看为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误会，一切都是误解。不是的，圣经说这个世界有罪的，这个世界。不是都是误会啊，有人给你一个眼神，我们说不是啦，他今天没有戴隐形眼镜，所以眼睛呆呆的看着你，你以为他什么？不是不是，误解了误解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就 OK。 我没有叫你疑神疑鬼啊，什么都去怀疑别人，但是我意思是说，我们这种的想法，想把一切都美化呢，想要把问题解决呢，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事实。圣经说我们是要主动的去饶恕人家对你的伤害，意思说伤害是在的 OK， 人对你的不好是真的 OK， 所以我们不是说饶恕了就是把他们的错变成对了 我们饶恕是因为呢，我们不是那个有资格做审判的人，只是这个原因我们要饶恕，但是不表示说他打你是好的，没有。如果他打你，他说话伤害你，他用很长的时间给你压力，给你不必要的这种麻烦呢，这个是罪来的。你不需要把他想成是他要让你做一个更强的人啊什么，没有的。OK，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做过学生啊，我们在班上啊都会看过老师的偏心的啊，就是特别对一些人好，对人好，这是很平常嘛。但大学也有了，但是小学比较明显。那你现在长大了，难道你会说啊，这老师那小时候忽略你是真的是要激励你更加长进啊？不是啊，他就是忽略你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世界的人就是这样。但是你今天如果在街上看到他，或是今天你他的儿子在你的公司上班呢，做你的属下的时候，你要不要来个报仇呢？你说来，我现在给你的爸爸妈妈学个功课，以前他们怎么对我，就对你的儿女。不可以，不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对你好的，不是，他们做错了，但是你没有权利审判他们。所以伸冤是可以的，因为伸冤呢就表示你不要报仇是吧，你要报仇你还伸什么冤，你就用你的手去做就好了嘛。伸冤就是呢，你把你的 case 你的这个案件呈交到审判官的面前，你求审判，一个公义的审判官给你做一个最好的判决，你信任他们。所以我再说一次啊，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处理内心的一些怨恨啊，一些长时间下来的一些心里面的障碍啊， 啊，不是 forgive forget， 他不通的。讲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没有遇到给人家伤害，所以他不知道是怎么样，他吃了迷幻药，所以他以为是这样这么简单 forgive and forget， 不能的。 OK， 你的怨恨是真的，也在你的里头。 OK， 怎么办？你要先学习，就是你不是那个公义的审判官，所以这个真实的案件要交给主。你不私下用自己的意去处理它，但是不要强迫自己说这个不存在，因为你如果你一直跟自己说不存在的话呢，你每过一段时间你都要重新面对，因为它会一直回来的。你就接受它嘛，它就是对我不好，不好就不好咯，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好人啊，你对我不好也可以啊，但是当中的公义的事呢，不是我来说的，我让上帝说，好吧，你就放下了。所以你在祷告里头，你是可以伸冤的，求上帝给你伸冤的，这不是犯罪的啊。当然，你不要在祷告里面去咒人家，就说啊，上帝你给他降灾啊，给他事业啊，给他啊，不，这个不是你的权利，你不需要建议上帝怎么样去惩罚你的敌人啊，你只是需要把你的愁苦交给他。上帝要用什么方式去审判啊，这是他的事情啊。所以你的祷告被圣灵引导啊，没有带着恨人的想法，你其实是可以跟上帝祈求，求上帝为你伸冤。而且这种的祈求啊，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上帝喜悦我们承认他是公义的主宰，他喜悦我们看见他在掌权。所以当你把这个案件不讲不带到人的面前啊，到处讨公道啊，就到处在亲戚朋友面前讲一遍啊，就是破坏这个人呢，其实最后上帝说好吧，你就自己去啊，你跟那个人一样，你默默的在祷告当中把他呈交给上帝，你看上帝怎么样把他的平安来充满你的心。 OK， 所以另外一点，当然第一点就是说伸冤不是犯罪啊，伸冤不是恨人啊，伸冤是交托。连第二点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要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不甘愿啊，是吧？因为你发现哇，这个这么久欺负我，先讲算就算了，怎么可以啊？你就咽不下那口，虽然也算了，但你不算也不能了，已经那么久，但是就是有一口气怎么都吞不了，那么我们总觉得这样就放过他好像有点不公道。你要知道，你饶恕一个人呢，其实没有让他逃脱上帝的审判的，因为这个人他在伤害你的时候呢，他同时也伤害了上帝，不是伤害了，就是得罪了上帝。所以你这一方你是饶恕他，是因为你释放了，因为你说我又不是审判官，不关我的事啊！你饶恕他说我放下，但是上帝那一方呢，依然会追究的。如果这一个人他始终没有被神感动，来上帝面前求赦免，说啊，我这些年来伤害过一个人啊，求上帝赦免，其实上帝会定他的罪的。就算你饶恕了他啊，你当天来到天堂，你说哎呀，上帝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你就饶恕他了。耶稣说你又不，哎，这个上帝说你又不是耶稣了，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才可以讲的嘛，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你不是啊。 OK， 我们没有那个代求的职能的啊，上帝只是会问说你有没有份啊，你说没有啊，我是受害者，我没有份啊，我没有做啊，我没有报仇。他说好，没有份，站边一点啊，现在不关你的事，站边。但是如果上帝说你有没有份，你说哦，我也骂回他，哦，我也给他几个脸色看啊，上帝说哦，你也站过来啊，一起打啊，一起惩罚，因为我们做一样的事。所以我们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些仇恨的事情上啊，就是这些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事情上，我们要分别出来。分别呢，第一就是把你的冤屈交给上帝。 OK， 不是吞下去啊，也不要像这个世界的人，因为世界的人没有上帝，所以他们就必须把它美化啊，误解啊，全部都是误解。 OK， 没有误解的啦，发生就是发生， 第二呢，你的饶恕并不是表示他就无罪，因为他不是只是得罪你，他在上帝的眼中，他就是伤害了一个上帝所造的人，特别是上帝的儿女，你认为天父会放过他吗？不会的。但我不是说你这个为兴奋他会被打你就很高兴，不是，而是呢你为他祷告，求上帝让他还有机会可以求赦免以致他那一次被神追问的时候有耶稣基督为他来代求，好吧好了，这是第一点了。所以伸冤不是错的只要你心里不带着仇恨。第二句话耶稣在结尾他就说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要快快给他们伸冤。这讲法有点怪为什么他耶稣在暗示一种拖延他忍了多时吗？就说上帝好像没有马上给帮忙给我们所要的，那么他拖，连现在要快快做其实这个不是上帝拖延我举一个例子我写在纸上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可以明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爸爸如果孩子有很迫切需要一件事情，其实做一个爸爸他可以用最大的能力他最能够做的用最快的方式给孩子提供帮忙，这是父亲爱孩子的一个表现来的，对不对？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不是说那种不合理的要求了你也认为他应该有，所以你会用最快的方法给他嘛，对不对？好了，另外一个情况，一个父亲他在他的儿女还没有预备好来承受这个好处的情况下呢，他虽然可以马上给，但是他为了他们的情况还没预备好嘛，他就把他扣留下来，这个好处没有给 OK，很忍耐的等等等等着孩子长大，等着孩子成熟，而且还要忍另外一个很难忍的，就是孩子对他的误解，对吗？每天孩子看到你就给你白眼说哼，这么吝啬的吧，从来没见过每天都给你来个白眼，每天都这样，你说我哪里吝啬，全都写你的名了，房子都是你的名，什么吝啬，但是你没有讲出来，你不能讲，因为你一讲他就坏了原来是这样，不读书了去赌钱了，所以呢你就要忍住他不理解你你就一直忍他又怀疑你不爱他啦，又抱怨你对他不好，等等等到那一天他成熟了你再给他，你知道这个爱有多伟大很多父母都是激将法输的是吧，孩子就来跟你说妈你不给我你不爱我给就给了嘛，你就上当了，其实你没有真的爱孩子你爱自己你受不了给人家轻看跟误解，其实一个真的爱儿女的父母呢，他会承受一切不必要的东西，甚至连这个就是他理所当然可以应付的事他都要承受这个没有必要的这种误解，为的是什么？为的让他的儿女得到最大的益处。好，说回来，上帝呢？难道上帝就是这样糊涂？你要车从天上掉一辆车，你要房从天上掉两房，掉一间房子下来，会这样子吗？你要什么就给你送什么吗？上帝有这样没有耐心？上帝有这样没有程度吗？当然不会。所以对一个罪人的做，我们是罪人做儿女对罪人的要求你说上帝很快听我们的要求的几率有多大？一定是很低的嘛。为什么？一方面我们想的都是坏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体贴上帝的心，所以我们有时候求，多数的时候求都没有马上得到。你要知道这个跟上帝爱你没有关系的，是跟你无知跟幼稚有关系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更多的体贴上帝的心意，更多听圣灵的声音呢，你就明白其实按他心意求的样样都成全，这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应许的他说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父就因为这样而给你们成就其实他不是说用耶稣的名他意思是说按着耶稣 就是在基督里面呢，就是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来求，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阿们的，都是神所喜悦的，好吗？啊，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耶稣说他上帝其实是为我们忍的多时，他那个忍呢、啊，就是包括了我们对他的指控，我们在怀疑他吝啬，我们在怀疑他没有能力。忍就是说他可以做的，但是为了我们更大的益处，他扣留了这个需要，我们的需这个需要的供应，好吗？啊，所以后面那句话说快了，就不是像我们父母啊，有时忘了给孩子做什么啊，然后来就快去补救啊。明天孩子要上课啦，法国明天是开学了，就是很多学校，瑞士我不懂了，今天晚上一定有很多父母会跑到火车站去，因为只有火车站的超市会开门，忘了给孩子弄午餐，忘了给孩子买鞋子，忘了给孩子买铅笔，或者什么，全部都跑去买东西了。那我们都是快，为什么？补救错误啊！上帝快，不是补救错误，这个快呢，是回应了人的心急啊，因为人总是在苦难里头会常觉得太久了啊，上帝说再等，而且呢很快啊，很快其实不是时间啊，是说上帝他有一个最好的时刻啊，再怎么长都是快的，在上帝的眼中，因为他不单元一天，也不单元一个时候，必做的就必成的，就必定就是按他的心意就必定成就的，可以吗？啊，好了，这是第二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整个比喻里头好像有点让你明，就是想到，上帝会因为人长时间的求啊，哎，就变了。那、因为那个比喻是这样的嘛，这个寡妇求，本来不要的就有了啊，这个。难道是上帝的态度吗？就是他不要的，但是我们一直讲，连最后他就改变了。其实这是一个从观察上面来看的啊的一个结论啊，但它不是真实的实际的结论，因为上帝不会因为人祷告的热忱而改变他自己，把他本来没有要给我们的东西给了我们。OK 啊，这个可以100%的确定。当然你可以举很多例子啊，说为什么圣经这样那样那样呢？我下面有几个三个可能性，就盼望能够包括了啊，你所举的例子啊。 OK 啊，第一个例子就是不信的人啊，我们在身边也看到，圣经也看到啊，有一些不信狂妄的人，他们跟上帝求一些东西，而且是傲慢的求，上帝也给，因为我们很不甘心嘛，说这种也叫求，也给他，其实这个不叫做垂听啊。他们这样子做其实是上帝让他这样子求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借着给这些恶人呢如愿以偿的方式来刑罚他。所以意思说，如果有一个傲慢的人跟上帝说，上帝如果你是神，明天给我找到这份工啊，明天就真的找到一份工，连他很骄傲，连最后呢就因为他这个经历让他一生就不来信耶稣，一生就灭亡了。你明白吗？其实这是上帝的惩罚来的，不是因为他的祷告够狂，上帝怕了他，所以给了他东西。OK， 你看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也不用太多举了啊。总之，你要明白，这不是神改变心意的一个例子来的。好了，对基督徒了啊，对信主的人会又怎么样啊？对基督徒来说啊，基督徒有时祷告跟上帝祈求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意思说我们很顽固啊，我们要的就是要一直讲，已经知道不合圣经，也不讨神喜悦，但是我们就是一直不愿意放下。 OK， 你一直讲，后来好像上帝屈服了啊，你埋怨太多，后来他受不了了，他说好，给你啊。其实你要知道，这就是管教的开始，因为上帝不会改的，他给你的是最好的，所以他你要的如果不是他要给你的，那个就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从来都不是上帝的计划。那如果上帝真的把那个不是最好的给你呢，是因为那个是一个管教， 或是那个是一个刑罚。我就找到一个例子放在里头了啊。这个例子可能我们都读过，但不知道，可能不是很明确的去讲啊。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讲整段经文啊，我们快速的读一下好吗？啊，就是民数记啊，记载了一件事啊，就是十一章啊，十八、二十、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夜，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饿，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安吞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补取鹌鹑，至少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难击杀了他们。 OK， 弟兄姐妹，这个记载教导我们吃相很重要，不要吃得太难看，上帝会生气啊。当然这里问题不是吃相啊，如果你这样子解，你真的是看不懂经文。问题发生在前面，就是我放在前面那段话，他们跟上帝说，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要吃肉，吃肉没有坏啊，但是他说一句话在后面，我在埃及真好啊，或是说我那时做魔鬼的仆人多享受，你为什么把我带离埃及呢？或是说为什么让我做基督徒？你为什么让我重生呢？以前跟魔鬼生活很好啊，有肉吃，什么都可以做，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有时我们抱怨上帝的时候，我们祷告就这样子祷的，那我们差一点就说出来说，上帝做你的孩子有什么好处，只是不敢这样讲了啊，但几乎都这样说出来。那好了，这些人长期要这个东西，我在说上帝不是没有能力给他们吃肉啊，而是上帝不愿意他们我们说忘恩啊，就是把践踏上帝的恩典啊，把过去明明是做奴隶，穷到给法老就天天欺压，把孩子都丢到尼罗河去，就是出生就送死的，那去喂鳄鱼的，他还说这个日子真好，真的是羞辱啊，对上帝是一个羞辱。那好了，上帝说，我不是没有能力，你要是吗？好，我给你。所以当这个肉吃，这鹌鹑是可能我们也不一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鹌鹑鸟啊，但是很明显这些鸟应该是很多肉的，而且是不会飞的，所以很容易抓嘛啊，抓了一堆，连当他们正在享受他们所求的，他们认为他们胜了，他们说服了上帝啊，就是毛泽东的名言啊，人定胜天的那一刻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倾倒下来了。所以你说有改变吗？上帝有改变吗？没有啊，啊，当上帝听你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的噩梦的开始，就是管教的开始。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啊，这不信的人我们当然没办法了啊，他爱怎么大喊大叫，我们讲也没用。但是基督徒啊，我们心灵不要刚硬，上帝没有睡觉，他不需要你用顽固来证明的。OK， 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爱你了；你不知道求的时候，他已经预备了。所以不存在一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坚持的，去。要求我们才会得到的。所以在祷告中我们不要就是抓住什么东西啊，跟上帝说有底线的啊，要我什么这个不能放，这个、一定要保证有什么， 这些话都不需要说，也不用想啊啊，以上帝也不需要讨价还价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要顺服，你就先为你的顺服来祷告，不需要为那个事情祷告，免得你因为在祷告中藐视上帝而得罪他啊。你明白吗？如果你已经贸贸然了啊，就用你的血气在神面前讲一大堆呢，你当心，我们说你的 wish come true 啊，上帝不是 Santa Claus， 他不是圣诞老人啊，你的 wish come true 啊，你要什么给你送什么。当上帝说有 wish come true 的话呢，如果是不是他的心意的，那个是我们的报应来的，是惩罚来的，可以吗？啊？所以这里并不是说上帝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改变哈。那耶稣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要的目的呢 ？OK， 他不是叫我们用常常祷告来改变上帝啊，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啊。啊，就说你要祷，要祷多一点，而且要进食，要祷长一点。这是异教来的。OK。基督教祷告不用用时间，虽然我们祷告也蛮长的啊，不过我也常说啊，我的经历啊，那我也不是完全代表每一个人啊，但我可以坦诚说一句公道话了啊，就是我在活泉啊跟长子们的祷告会啊是我一生来啊去过祷告会里面最长，但我不是抱怨你长啊，我是说一个最像祷告会的祷告会，啊，当然你们可能不知道了，不过你们觉得很自然，感谢主啊，继续这样子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祷告呢，是真的是祷告，啊，当然有时我们会打个睡啊，我也明白啊，因为有时我们祷到十一点，我想弟兄姐妹都会疲累了啊，有时走神了，这明白，这不是问题啊。我说那种的祷告的那种啊气氛啊，就在灵里面的那种。啊，连接在 OK， 所以我们知道长时间长呢，它不是那个主要的因素，但是有时你诚恳的祷告会有长的时间啊，有时你合神心意的祷告呢会有可能啊用多的时间来讲，但是不是因为多的时间就是上帝喜欢的。所以这种用这种热忱的求啊来打动上帝的心意的想法，是从异教，就是拜偶像那里来的。 OK， 巴利的先知啊要用刀割伤自己啊，要在就是要用各种的方式来好像要激动他们的神明啊，我们的上帝是主动的，好吗？所以说回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是这个意思，说要我们用祷告来违背上帝啊。因为如果上帝不给你，一直讲一直讲，只有上帝给，就表示耶稣说你可以用祷告来训练你的不顺服啊。反而耶稣讲这句话呢，是要我们在祷告里面顺服上帝，承认他的主权。怎么讲呢？就是你能够常常祷告，不是因为你的祷告没有被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圣灵一直还在感动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叫你不要祷，你就要停了啊！你祷一样事情，你说我为我的谁啊，我的父母啊，信耶稣祷告，你每次祷完了还是这样，但是明天隔了一天，你心里面又想起他们，那你又在祷，对吗？那你一直都会想起他们，所以你就一直会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来上帝就做工了啊。但那个上帝做工不是因为你祷了三十年他很不好意思哦，说哎呦一直没有听你讲哦，现在终于听你讲，不是，是上帝一直激动你在三十年前就为这个事情求，因为他要在那一天来成就，他要你注意这个事情，所以他在三十年前呢才派圣灵不断不断的每一天让你想起这个事啊，就是这个原因呢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OK， 但是如果上帝说 够了，不要再求了。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是得罪神的，因为这个叫做冒犯，叫做顽固，叫做想要用祷告来改变神啊。有一首诗歌说，用祷告来摇动上帝的手啊。当然这个是歌啊，我也没有，我也不想去反对什么，只是说你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上帝在睡觉啊，你需要祷去。如果你真的可以摇动他的手，是因为他在上面摇，不是你在下面摇，他的手很大，你摇不了的啊。就好像你的孩子拉你的手的时候，其实是你在拉他，不是他拉你啊。你唯一的解释这首歌可以合理的就是呢，我摇动神的手是神在摇动他的手。没有办法，我们用自己的各种的热忱跟方式来求的。OK， 如果不是上帝先感动我们，好吧？所以回到这个原则啊，就是说，上帝如果透过圣灵，每一天的啊都激动我们祈求，啊，是因为呢，他愿意要把这个东西赐给你，所以他在天上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差派他的灵到你的心里面，让你求，连你求了，他就把他预备好的给你，就让你觉得上帝听你的祷告，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你求就得到，就给你有一个确信，上帝是爱你的，他是关心你的，那这样一来一回呢？就对我们的信心坚固起了作用，是吧？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有一个人，他举个例啊，他是你朋友，他每天都跟你写信写信写信啊，你从来没有给他问东西啊，因为你想起他的时候，他的心就到了，他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你就觉得哦，好像理所当然嘛啊，你其实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对话，但是你每天写一句话给他，你说你好吗？他写一张纸给你。告诉你发生，你明天说到底是什么事，他又写两张纸给你，你就觉得这个人活着的，他是真人来的，他会回答你的啊。所以上帝其实可以把什么东西都放在你的门口啊，这是昨天的，这是明天的，这是后天的，全部包好好放在那里，可以的，但是他不要，他把你全部要的放在他的仓库里面，等你一开口他就拿出来，你一开口他根本不没有费劲的，你一开口他就拿出来，为什么？因为早就预备好了。但是当他一拿出来给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讲话有人听啊，你祈求有人回应，你就更愿意求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没求，每次东西都到，你就越来越不想求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更愿意求呢，有一件事情就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就是认罪，因为认罪也是求的，也是在祷告里面求，而且是求一个很大的事，就是赦免，嗯，所以你因为日常的东西求神就给，神就给，当你来到上帝面前说很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你可以给赦免我呢，上帝也说我已经赦免你，你就不会觉得难，因为你常有这种信心的操练，你现在明白吗？就是这个比喻不是停留在只是吃喝的东西啊，衣着的东西，这种物质的东西啊，它是从物质上面的祈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祈求，最后进到了你跟上帝那个绝对的问题上面的祈求，就是赦罪，你有没有信心相信上帝可以赦免你啊？那为什么圣灵感动我们啊，我们才可以求呢啊？我们看两段经文了啊，哥林多前书还有啊罗马书啊，我们快快读一下啊。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啊。罗马书他说鉴察人心的就是上帝啊，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信徒圣徒祈求。两句话合起来，第一就是圣灵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灵就把神的心意，就是他要你得到的东西带到你的里面，而且呢这里说 圣灵造神的旨意替圣徒，不是说他代表你讲啊，而是说他感动你，他把那个话放在你的里面，但是最后呢，那个话是从你的口流露出来的啊。所以不是圣灵在天上你给他就是外包啊，啊圣灵啊，我给你插支香啊，你就给我祷24个小时啊，像那些那种民间信仰啊，就是你越有钱你的香越大啊，那个香就表示啊，因为香就是祷告的意思嘛，就是你越有钱就越多人好像越多香为你祷告。不是的，我们基督教里头没有这种的，我们叫外包的功能的啊，圣灵不会替你祷告的，圣灵会在你的里头把神的心意激动你，但是最后呢，那个口是你的 ，OK， 你讲出一些的话是上帝让你讲的，因为这些话呢，是圣灵明白上帝所做的事情而给你的，所以你可能不被圣灵感动之后，你本来想要讲的你就没有讲了，啊，因为本来你要求的是 A， 但是当圣灵在你的里头啊感动你引导你的时候，你竟然会讲出 B 啊。因为那个是圣灵按着神的心意给你的，可以吗？所以我意思说，如果你可以常常祷告不灰心啊，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圣灵还在感动，还在激动你，所以你不要停止啊。OK， 上帝如果在天上没有要听你的祷告，地上就没有祷告可以发生，因为祷告不是从人开始的。祷告的第一步呢是上帝，所以是上帝先要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是先要赦免我们，所以他才差派圣灵去让一个罪人跟上帝求赦免，可以吗？这个是你好，上帝不在天上看到谁讲话啊，他不是啊 ，OK， 他如果不愿意的话呢？任何出于人口里面讲的东西都不算是祷告的啊，因为不合他心意的东西就不应该称为是一个祷告啊。所以有很多人很骄傲啊，觉得你放心啊，等我离开世界的前一天啊，我就自己啊节制祷告啊，来认罪啊，来做基督徒啊，我已经懂要讲什么的了啊，已经被受训过啊，啊怎么样啊，做一个节制祷告我懂 ，OK， 放心啊。你那一天如果上帝不要救你 ，OK， 他不听，你怎么喊？他又不是一个咒语了，你喊也没有用啊，他不会发生的。你能够做一个节制祷告，能够表示你要接受主耶稣，是因为上帝在天上已经开始向你施恩，把相信主耶稣的信心赐给你啊。所以如果今天上帝感动你，你今天就祷告；如果现在上帝叫你认罪，悔改，你就现在认罪悔改，因为他收回的时候你再讲就不是祷告了，那个恩典就不在了啊。好了，结尾了啊，我们的主讲最后就下半句啊，第八节的下半句，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义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翻译的比较奇怪啊，不过用口语来说呢，这是我们主耶稣的叹息啊，他就说天父是这样喜爱他的儿女祷告 ，OK， 他那么喜爱用祷告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但是呢，他说人是很懒惰祷告的，他说，然而啊，就是他来，他却没有看到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信心，就是说多数的人呢，都不积极的哈，去顺服圣灵的感动啊，就不看重啊，借着祷告操练信心的这个功课。OK， 那在教会里头呢，常有这样的人啊，你叫他祷告，他就说为什么祷？上帝要给的他就会给嘛，他不给你祷也没用啊，对吗？哇，你听起来哇，这个超有信心啊，这个伟大的信徒。听来是好像很有信心啊，转个头来你看他什么都紧张啊，就看他一点都不像他讲的那种潇洒，就是倒不倒一样，很紧张的，什么事都睡不了啊，什么焦心啊，很焦急啊，就出卖自己了嘛。其实他不是有信心啊，他不祷告 是他不信任上帝，不是，是正好是他没信心。 OK， 因为他认为求也没用，这个上帝在天上是不管人的。所以多数人讲这种话呢，其实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会体贴他啊。另外有人不祷告啊，就是冷淡了、耶稣说的这种感叹啊，就是很冷淡，是因为内疚啊。为什么呢？一个内疚的人，他知道自己不好嘛，对不对？所以他也不会相信上帝会对他好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内疚的人很奇怪的、就是说你叫他祷，他说啊不用客气了啊，不想麻烦他，他会这样跟你回答的，很奇怪。你说为什么祷告是叫麻烦上帝？其实他心里知道说，哎呀，不要找麻烦啊，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如果我跟上帝求，上帝知道我不是好基督徒，所以他不会给我好东西的，他已经认定了这一点了，所以他不想祷，是吧？所以他们会认为呢，如果祷了会更麻烦啊，上帝总是想找机会为难嘛，因为他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所以上帝总是要把他不要的给他啊，他求 A， 上帝故意给他 B 啊，让他难受啊。他们总觉得好像上帝是跟他们作对的，所以最好有什么需要呢，静静放在心里面，不要讲出来，一讲给神听你就麻烦了，你就给上帝有机会来麻烦你，来搞乱你，所以不要讲呢是最好的选择。哇，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哇，我不会在口里这样说了，但是你想想，你不祷告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一，可能你觉得上帝不管，所以你不需要祷，或是说他不会管那么多，所以你还是自己去做。第二呢，可能是内疚让你啊躲避上帝啊。好了，我们的主耶稣是知道啊我们常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用比喻来激励我们啊，要常常顺服圣灵的感动，要愿意用祷告来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是特别是对他慈爱赦免我们的罪的这种信心。 OK， 那世界的人最后啊都会因为苦难啊，因为各样的问题而离开上帝，但是上帝的儿女要被圣灵保守啊。这个保守呢是主要是因为你常常用祷告来依靠上帝，就是你的信心被保守，而不是你的人。因为当你的信心没有被保守呢，你的人就会跟世界一样流失。所以祷告让我们可以在里头，到祷告的里面啊，体验神的慈爱，神对我们的喜悦，一直到我们见上帝的那一天。为什么见上帝那一天我们的信心很重要呢？是因为当你看到一位荣耀的主坐在审判的座位上面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一定想到你是一个罪人，对吧？你去到警察局，你不会当他是场馆啊，进去里面用个厕所啦，你说哎呀可以不进就不进，那你知道你要进去，那个警察说哎，你是三年前啊多拿五分的那一个啊，你三年前停车乱停啊，跑啊，哇，什么罪都抓出来，原来有档案的，哎，还是不要去，不要去了啊，不用接厕所了啊，回家就好了。你不想自找麻烦吗？你想你来到神圣的上帝面前了，你看到他这样公义圣洁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你是一个有罪的人，虽然那时你已经复活了，但是你想到你过去了，啊。你做一个信徒啊，啊，你在地上有多少的伤害别人的事、谎言啊、各样啊，就污秽的事情全部跑出来。好了，你那时候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OK， 你那时要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呢，能够压下这一些的感觉，对不对？那个信心就是说，是我是一个很多罪的人，但是我在地上无数的祷告。已经向我证明了上帝赦免我，不是曾经啊，而二十年前的决志祷告，每一天我都接受了啊，我都领会了上帝还是爱我的，虽然我有众多的罪。你知道那一天这个信心是发挥作用的 OK， 所以这个信心开始是神给你，但是这个信心呢，他需要在地上不断不断透过祷告来 达到他的成熟，特别在最后一天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不会像一般的罪人战战兢兢，好像生怕上帝知道什么一样，你会好像一个孩子这样很坦然，因为这位一直在祷告里面向你表现慈爱的上帝出现在你的眼前，所以那时你很坦然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好像来到父的面前一样。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只要求这一点，就是上帝要求我们相信他愿意赦免我们，也就因为我们相信他，他也就这样的赦免我们。很奇怪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有没有太过注意，我们就信耶稣就能够上天堂，我们就一直觉得是相信他是真的就可以上天堂，其实不是，上帝只是要我们信他有恩典，或是只要我们信他愿意宽恕我们，他只是要我们信这个东西。 OK， 就好像你们看圣经有一些例子啊，这只是一个例子啊，我讲完就结束了。你们看旧约不是有一次说那个以斯帖啊，以斯帖他要为他的百姓求，因为啊他的整个民族被这个乃曼呢出卖了，就是要把犹太人全杀了，那么那以斯帖就等去见王，但是王没有召见他，那以斯帖就说，如果王没有见召见我，我跑去见他的，我的下场就可能会被杀，就是冒犯了，对吧？因为王没有要见你嘛。所以呢他进食祷告，对不起，进食祷告完之后他就去了，圣经说连他远远进来的时候，那个王就看见他，连圣经就说这个王就动了慈悲啊，就向他伸出那个金杖，那以斯帖就可以走上来，连那个王就问他，你要什么？国的一半都给你啊！当然这句话每个人都讲的啦，但是总之就是这个王呢就开始向他说慈悲的话。那你们说到底那个化学在哪一刻发生啊？就是这个 magic moment， 那个神秘的一刻在哪里发生呢？以色列出现之前，这个王就在惦念着这个公主，哎，这个王后吗？不是的，应该是那一刻，对不对？他看见他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就是定他的罪或是怜悯他。那可能以斯帖那一天来到王的面前呢，他有一个坦然的心，他就表现出这个王是慈悲的，这个王是爱他的，所以他虽然战惊，但是他不像是一个犯人啊，他不像一个犯罪的人。 OK， 这个王呢就因为他这个表情，你就对他有怜悯，就伸出了他的这个金杖。不知道你们明白我说什么？那你说这么简单是吧？那我再讲一个例子啊，不然我很多故事讲啊。今天那这个是真的，这就发生在我家的。我不是跟你们说，这里有一只猫，我不知道是谁的，我的邻居的。他每天都会来我家一两趟这样，能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我也不知道。总之他来，他就会跟我。就推开门啊，进来打一个招呼，连自己又走出去一下。好了，他每次来，我本来是他来了一两年，我都没有什么理他了，就让他走就出去了。连后来觉得，他可能要吃东西，我就最近啊才开始买一点猫粮给他吃啊。好了，他就进来喵喵喵，好了，就拿东西给他啊，就吃了啊。连吃了他走，就摇摇晃晃也不见了，又不知道跑去哪里。没有吃完了，他就不贪吃的啊，就是你给他多少他就吃一点点，连走几圈又再来吃一点点。但每次他走掉呢，有另外一只猫就来，有另外一只就是也是邻居的，不知道谁的，那就跑了。连那一只呢就很不大方，他是好像贼这样啊，他其实长得蛮大的，就每次在窗边这样偷偷摸摸就这样转过去啊，很怕人家看见，而且吃一口东张西望吃，就很怕好像在偷东西一样啊。 OK，那我看到第一只猫呢，本来我也不是很想给它吃东西，就是刚才那个很大方的，就是看到它那么大方，就觉得哎呦，你当我是谁啊？你当我是你的主人啊？好了，给你吃了，你还什么？还在我的脚那边转来转去，它好像几乎当我就是很熟的，它都不怕我了。 就因为他那么不怕我，我就喜欢他了。你觉得他不怕我啊，他很自在啊，他跑来我的沙发，我当然如果是平常的猫跑来我沙发一定给我赶走，因为掉毛到处。这个来我就好吧好吧，你先滚滚饱了你走，我再细尘就是。总之我也不想拦阻他，就是看他很自在啊，他就觉得好像这是他的家。另外一只我就很不喜欢他来，是因为他的样子很贼啊，他就像偷东西，就是他看着你的时候好像你要吃他这样，那你就很不想对他好。当然这是我的罪性啊，不过 anyway 啊，我就说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OK，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呢都没有本钱，没有办法说我好一点你好一点，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 OK。 那上帝看着一批罪人的时候呢，他要收谁啊？他收的就是那些相信他在他面前自然的人，因为那些人相信上帝是爱他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因为我们是圣徒，我们带着一身的果效，我们有多少的主神做了很多的事，我们搬出来让上帝惊讶来收纳你，没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像在这个同等的基础上面的时候怎么办？里头有真信心的人呢，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的，他说人非有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赏赐永生给那寻求他的人。那长话短说了，你不要想那个猫啊，那例子讲完了哈。总之那猫有一天可能也不在的了，所以我不管了。总之我意思是说，你如果在地上不常祷告，你这个信心啊怎么能够在那一天站得住脚？我不知道啊，我盼望你能够 OK。 如果你常忽略祷告，你认为祷告只是需要才做，就是你有困难你才需要祷，没有困难就不需要祷的话呢，你错了。祷告更大的一个原因是操练上帝对你的爱、赦免的信心，可以吗？你求一样东西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是没有资格灰心的，因为他的爱已经向我们保证了，好吗？啊，盼望这个比喻能够让我们再次的啊，就是看重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啊，能够愿意更多的祈求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哈，我给大家可能一个回应的时间啊，你们可以按着你们的感动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